咱们回来，回来我们继续咱们的以赛亚书的学习哈。那么刚才呢，咱们就提到了这个以赛亚书第八章第14节和第15节哈。这个13节这个地方说呢，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所当怕的，所当敬畏的。然后他必作圣所，啊，必作圣所。咱们刚才讲了，这个圣所呢，就是神怜悯、拯救、赎罪，这个他的功用是这样的哈。然后却向以色列两家，就是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啊，然后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为圈套，为网罗。好，在这里呢，我们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圈套、网罗。比方说网罗啊，陷阱，是吧？这个都是干什么的呢？啊，都是用来抓动物的，对吧？这个网罗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圈套啊，是为了来抓动物的，是吧？设个圈套，叫这个动物进去。然后网罗呢是抓鸟的，对吧？你铺开网罗，或者说呢是逮鱼虾，是吧？这个叫它进去，然后呢就网住了。那么，这个磐石啊，跌人的石头，绊脚的磐石和网罗，弟兄姊妹想一想，这个许多人在其上绊跌，啊，陷入网罗被缠住。好，一块石头啊，放在路上，它怎么就成了绊脚的石头呢？大家想一想，什么样的人会绊在石绊绊跌在这个石头上，绊脚的石头啊？人会绊倒，为什么会绊倒呢？当然是因为那里有一块石头嘛。
没
有一
看
块石
见，
头啊，
没看见嘛？
哎，就是你没注意，
对，
没看见，对吧？就像这个鸟，它为什么那里织了一个网，你就闯进去了呢？对吧？这个 我这个童年时代啊，曾经跟我的大哥啊，在农村那个时候啊，去抓鱼。那么在抓鱼的时候呢，这个那时候这水库里边的鱼，水面表面上的鱼比较小哈，我们就用一种叫粘网子，对吧？这个就是那么。窄窄长长的那么一溜放在那里，然后我们就想办法在那里水里边啊弄各种动静，搅动这个水啊，叫这个鱼呢害怕啊，然后它就一头就撞到这个网子上去，就给粘住了哈。所以一般呢，就是这个打鱼的人呢，都是叫扣网哈，就是这个甩呀、啊、甩啊，一下子像个打罩子一下罩下去，扣下去了哈，这个然后再往上拉。那我们用的这种呢，就是这个像一条横幅，是吧？这个底下呢有坠子把它坠下去，然后呢，这个网啊，它很松啊，然后这个鱼一撞上去就给网住了啊，这粘网子哈。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用过这种抓鱼的工具哈？那么不论是跌人的石头，还是这个圈套，是吧？这个抓动物的这种，机关哈，这种圈套，还是抓鸟的这种网，那么这都是在你不小心的时候，你自己闯进去，啊，自己跌在上头，是吧？那么你可以躲开啊，对吧？他在那里设着，你可以不进去，是吧？那就是说你要在这个事情上要小心，你要谨慎， 不小心、不谨慎的人就会跌倒，就会跌在其上，就会被缠住。那么，这一个跌人的磐石，这一个绊脚的石头，是向以色列两家，这样做的。那么，神给以色列两家，不管是南国和北国啊，这个以色列民，这个网罗这个石头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律法，啊，他们的律法。这个律法怎么就成了绊脚的石头了呢？是吧？那么以色列民怎么就跌在其上了呢？其实这个石头啊，这个如果是小心的人啊，谨慎的人，就会知道这个律法它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律法是好的，但是它做不到，人没有可能达到完美遵守律法的这个能力的。那么小心的人就会发现，那么不小心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啊，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的人，就觉得这律法行，我们可以做，照着做，不就是做到这些规条嘛？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了，我们肯定能做到，是吧？这一些人呢，就忽略了人性的有限，那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这个遵守律法是吧？约束自己的欲望，这个做到这个能力啊，所以这个非常经典的一段话，就是罗马书里边的第七章是吧？罗马书第七章就是说我心里愿意的善，我做不到；我心里不愿意的恶，好像有一股力量，就是人里边的贪婪、自私的这种的冲动啊。就催促我，我好像一个奴隶啊，被这个东西所驱使，我就不得不做，是吧？所以才出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痛苦呢？是吧？所以这里边他们半跌在这个石头上，不小心啊，没仔细看，跌在上面了，撞到这个网里边去了。他不小心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没有留意，没有正确的评估，人遵守律法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做不到的，是吧？所以那怎么办呢？这里说，他必作圣所。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你的信心，你的能力到底从哪里来？是信心放在自己这里，还是放在神那里？信心放在周围的列邦的势力当中，还是放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手中？那么是信自己，还是信神的救赎？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了。所以留意的人啊，小心观察留意的人，就不会那么轻浮轻易的就行，你给我们，我们就做，是吧？其实没有注意到这里边呢。神给人律法，这个他原本的意思，一方面当然是叫人知道神所要的标准是什么，是吧？当然，神希望人能够做到，可是实际上人是做不到的，是吧？所以，律法的意义并不是神给人类的一个拯救，叫人得救之路。不是的，是让你知道你自己不行，所以律法的目的是让你知罪，是吧？它并不是给你一条得救的路，你做不到这个，你做不到的，是吧？它告诉你，你实际上你是做不到的。所以谦卑客观的人，认真思考的人，诚实面对自己的有限性的人，就会发现这里边是有问题的。是吧？实际上是做不到的。那么这些人，他们就会转过头来，把自己的信心转移到神那里去，仰望神的恩典，仰望神的怜悯，仰望神的救赎。那么这样的这个谨慎客观 啊，冷静思考的人，就不会在自我的骄傲、自己的觉得什么东西没问题，我们这个肯定会做到。所以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边就说，他们这个保罗说，我可以证明啊，犹太人、以色列人向着神是有热心的，他们是想遵守律法的，是吧？也很努力的，可是不是按照真知识啊，是吧？这个真知识是什么呢？他们就错的理解，以为律法就是让他们去做的，其实不是，律法是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是吧？他们误解了，所以他们律法上的知识反而成了他们的绊脚石，反而成了他们的网络，是吧？他们就陷在其中被套住了，一直到现在，那些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还在这个网络里边被缠着，出不来。几千年了，他们还在死守律法，他们还在以，自己遵守、追求律法的义而骄傲自居。他们却忽略了他们其实他们没有做到。那么今天他们以色列复国了，他们就骄傲，就以为，自己得了神的喜悦，自己做到了。其实不是的，是吧？圣经说得很清楚。神让以色列复国，神赐福给复国之后的以色列，保护以色列不被外邦人所再一次吞没。神说：“这不是因为你们啊，这是因为我自己，是吧？这是为我自己所说的话，我自己所预言的，到了时候就必须应验。这不是因为你们特别好。所以现在的以色列呢，还是这个发展经济是吧？强兵，发展军事，然后呢，这个尽量的向这个跟美国啊，跟这些国家是吧？依靠这些外交，当然我相信，在现在的以色列中间，是有那么一小批人，他们是比方说这个弥赛亚基督徒是啊，一小批人是有信心的。是真有信心的，那么这一批人呢，就是当年的以色列，其实是一样的，是吧？就是剩下的这一批人，被称为是剩余的余啊，这个渔民啊，不是打鱼的鱼啊，这个剩下的人叫渔民啊，就是这一帮人，其实是神真正所要的，就像这个先知耶利米所说的那一筐好的无花果。是吧？那么那一筐坏的无花果，往往他们就是一些陪练啊，在他们中间用反例、反面教材，是吧？让人知道这一批人失败，他们为什么会失败啊？那么为要使这个得救的这一批人啊，为要这一批正确的好的这一筐无花果，能够有正反的。这个例子啊，使他们的正路的信心，走正路的信心啊，得以坚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这个解释啊，这个分析，大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段话啊，如果这个我们把这段话误解了，那就我们就不大明白。上帝做的什么事儿，是吧？所以这一批跌倒的，陷在网络里边被缠住的，就是这个第一章里边所说的，神要反手加在他们的身上，然后炼净他们，除去他们的渣子，那么就是用这个方式来除去，是吧？所以这个。炼净的这个火炉，好像是亚述王的军队。可是这个时候呢，拯救者啊，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他的翅膀 啊，它的翅膀就是代表它的平安、它的保护、它的拯救。其实遍满它的地面的，对吧？这个时候神并没有把它们抛弃掉了，对吧？只是用这种方法来淘汰、来炼净，是吧？把那些不信的，是吧？错估自己能力、过高估计自己、骄傲的，觉得自己有办法的，啊。所以这里说，你们同谋吧，啊，终必归于无有，不要同谋，是吧？咱们中国人说"人定胜天"，那有可能吗？是吧？高喊"人定胜天"的人，总有一天死亡在等待他，是吧？然后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是吧？团结就是力量了，任凭他们言定，啊，他们自己发誓，他们要怎么怎么样。然后说，终究不能成立，啊！可是呢，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指的谁呀？就是这个炼净剩下的人，啊，炼净剩下的人。到了第9章第1节的时候呢，就是指的这一批人，啊，就是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就不再见幽暗。那么这个受过痛苦的呢，这个翻译啊，有一点就是受过苦的人就不再见幽暗。那么那些，做错事儿的这些人啊，跌在磐石上这些人也算受过苦的吗？所以这个中文的这个翻译的这个字啊，表达的不十分准确哈，对不起，我这样说。那么其实这句话它的意思呢，就是在这个痛苦的炼净过程当中啊。他经历过来的，啊，走过来的，是吧？那么这一批人呢，就不再见幽暗了，是吧？就像亚述王这个的军队大水，是吧？这个冲没以色列，冲没犹大的时候，这里边有一批人呢，就被消灭了，是吧？被掳掠了，是吧？被杀戮了。那么，在整个这个患难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受过来的、坚持过来的，就是经过火的炼净之后剩下的这些，那么这些人呢，就不再见幽暗了。也就是说，看见这个跌脚的磐石的时候，他能知道小心绕过去走的。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懂得知道自己的有限，仰望创造天地耶和华上帝的这些人，所以他们经历苦难以后，就不再见幽暗了，对吧？那么神要拯救的就是这一批人，啊，他们在黑暗中啊，他们要看见大光啊，他们。坐在死荫的里边，神的光要这个照亮他们，对吧？这个呢，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个要把他的真理、把他的生命，要把他所为我们开的这个回到父那里去的这条路，显明在这些人的面前，显明在这些人的心里。这个，所以以赛亚书的这个信息啊，到这里啊，我们看到前后它是一贯的，是吧？也就是说，当百姓以色列犹大整体上，从君王到百姓里边，有许多人犯罪跌倒，是吧？骄傲，同谋背叛神等等这些的事情，那么神。就用这个外邦来惩治他们的时候，有一批人就被淘汰了。那么剩下的这批人，就是神要成为他们的恩典，成为他们的饶恕，成为他们的救赎，这就是他们中间的圣所。 但是那些自以为是、不需要觉得神的帮助啊，这个想要用人的力量、骄傲，这个，那么这批人呢，就跌在磐石上，是吧？就在网络里边被缠住了。好，神吩咐他，以赛亚说：“你要卷取律法书，在门徒当中封住训诲，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却要仰望他。那么封住训诲，对吧？说再多啊，这个其实都不在那里。”正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夜间来见耶稣，这个人叫尼哥底母，是吧？记录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三章里头。然后他说：“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是吧？如果没有神与你同在，你这些事儿你做不了。那么神要在他们中间继续给他们指引，继续给他们律法吗？No，耶稣直接告诉他们，直接告诉他说你要重生。所以耶稣来不是再给他们带来一套律法，而是带给他们救恩。对于我们更是这样。所以我们中间不乏思想家。不乏这个各种的理论学说，是吧？但问题就是说，有了这些理论，有了这些学说，人就能照着去做到了吗？啊，就像中国的圣贤之道，对吧？到了鲁迅的笔下，说这些成年的流水步子，在上面歪歪斜斜写的都是仁义道德啊、礼义廉耻的这些玩意儿，是吧？可是他仔细看字里行间呢？却都是吃人，是吧？所以留下的呢，是些个伪君子文化，是个假冒伪善的文化，是吧？人性是彻底的失败的。所以我们搞革命、推翻政权，这个搞来搞去，到了最后人性不改，任何理论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卷起律法书来，是吧？在门徒当中要封住，然后要等候我啊，要等候耶和华啊，要仰望他。然后说：“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这句话呢，被这个希伯来书啊就引用了这个地方的经文，也就是说，以马内利要与那一些这个没有跌在磐石上、没有在网罗里、自己知道谦卑悔改啊、自己知道自己不行、仰望神啊这一些人，要与以马内利同在。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啊，在以色列中做兆头和奇迹。那么有一些人呢，对他们说要去求告那些交鬼的、行巫术的，啊，就是那些说话绵蛮啊，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啊，这些东西啊，这些交鬼术的人，言语细微的，啊。然后你要回答他们说了，说百姓不当求告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去求问死人呢？啊，这个话听起来很可笑，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边，有多少这种可笑的事情，是吧？我们为活人求死人，是吧？我们去拜祖先，是吧？我们弄一个泥胎。放在那里去拜，是吧？像这些事情，这个神的旨意啊，神自己要做成 这个对人的救赎的工作，临到什么人呢？临到那些认识真理、知道只有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才是自己所依靠的、所求问的、所投靠的对象，是吧？是才是应该立为自己信心。立为自己信心基础的那一位，是吧？是自己信仰的对象，而不应该把这些这个把自己啊，或者说是自己不行了啊，去求告一些在神以外的偶像或者各种错误的道路啊。这个，所以20节就说了啊，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为准则。对吧？你要认真的去思想啊，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啊，是吧？除了这个神以外，是吧？你不可以有求靠的对象啊。然后人不可以把神具象化啊，然后把它弄成什么这个偶像那个什么东西。人也不可以把另外一个人神化，这都不行的啊。然后说，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合，就必不得见晨光。这个晨光就表示像早晨的阳光照亮啊，它就一直就是在黑暗里边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啊，所信的，要符合神的律法的标，神的这个训诲和法度的标准，是吧？那么。这个不是这个训诲和法度叫我们重新回归到律法里边去，不是这样的，而是借着律法使我们明白我们人其实做不到的，是吧？所以在律法和先知里边早已经预言了，像以马内利的预言，是吧？早已经预言了这个像赎罪祭所预表的意思，是吧？这都是神早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个在我们自身能力之外的救赎，是吧？而不是单单凭自己，甚至于自己不行了，去求告那些偶像，为活人求死人，那些都是走不通的路。最后，他们必经过这地，这个，然后呢，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虑，就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那么这些呢，就是当神的灾难啊，像亚述、像巴比伦，许多的饥荒、瘟疫临到神的子民，那么他们要经过这种熬炼，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很艰难的，仰望上天，这个俯察大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幽暗和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和黑暗中去。那么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不以律法为准则，这个不按照律法的准则去行事的人，他们不得见晨光，他们就在这样的黑暗、焦虑、这个痛苦、艰难的这个过程里头。那么第九章接上去呢，就是说，走过这个痛苦的，经过这个痛苦的，就不再见幽暗了，那么他们就要见晨光。就要见晨光。那么这晨光是什么呢？就是从前神使西伯伦、拿弗他利地被藐视。那么西伯伦和拿弗他利地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加利利地，就是加利利这个地方。幕后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是吧？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要得荣耀。那么这个呢，就是主耶稣被称为加利利人。其实那个时候在以赛亚的时候还没有加利利这个称呼，是吧？这是 到了主耶稣的时候才有，是吧？就是后来这个在希腊、罗马以后呢，很多犹太人他们逃离自己的家，是吧？逃到北方去，把这个北方的这一块地方呢，就称为加利利地区。那么这一直这个到今天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版图分成三大块，是吧？就是南方这个犹地亚啊，或者犹地亚，是吧？就是犹大的地。然后中间这一块呢，就是撒玛利亚，是吧？然后北边的这一块，就从黑门山下来啊，山地的这个就是当年主耶稣主要工作加利利湖周围，啊，约旦河外，那就指的就是这个，你像戈兰高地啊，现在东边的那块地方，那么这就是主耶稣当年做工主要做工的地方了。所以，早在以赛亚的时候呢，就预言了以马内利，我们的主耶稣，他主要当年做工的地方的区域，对吧？那些坐在黑暗这个幽暗当中啊，黑暗里边，在律法的捆绑下，他们在等待，在等待，是吧？等待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除去人的罪恶，人类的救主，在盼望弥赛亚，是吧？这时候呢，就是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就看见了大光。是吧？然后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何等这个伟大，这个何等重要，何等美好的预言啊！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回到加利利，开始他的工作的时候，就是应验了这个预言啊！主耶稣要在这个沿海的路。这个海不是指的地中大海，而是指的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啊。在因为以色列这个地方不大，是吧？他们把这个加利利呢也称为加利利海啊。所以沿海的路呢，就是指的在加利利周围啊。所以主耶稣当年他这个青少年生长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拿撒勒，是吧？但是他开始出来做工很快啊，就离开了拿撒勒，把他的做工的地点呢就转移到了加百农。那么加百农呢，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湖的北边啊，就在湖边上，对吧？这个当时呢，他们也把这个加利利湖啊称为加利利海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海啊，就是把它称为海。所以这个主耶稣的做工呢，就是应验啊，这一个预言。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啊，在旧约的时候早就把主耶稣的这些事情呢，就是这里一点点，那里一点点，好像拼图一样的啊。这个我们摆一个10块的拼图很容易啊，你要摆一个几百的、500的拼图就难了，是吧？你摆个1000块的拼图，那是非常难的，对吧？要花很长很长时间，你慢慢找、慢慢对，对吧？这个，旧约里边有许多的预言，就像拼图一样啊。所以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慢慢我们拼在一起，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一个完整的主耶稣的预言的图画。所以在这里呢，就事先预言了这个主耶稣做工的地点啊，主要做工开始做工的地点啊，主耶稣一部分的做工呢也是在耶路撒冷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加利利地区啊，所以你使这国民繁多啊，增加他们的喜乐，这个他们在你面前喜乐啊，像收割的喜乐，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啊，因为他们所负的这个重轭，在他们这个和肩头上的杖啊，并欺压他们的棍，你都给折断了，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那么下边是一个 复兴的预言，是吧？所以这个那些乱纱的盔甲，那些这个滚在雪中的衣服啊，然后都被当做可烧的当做柴烧就是一个平安的到来。那为什么呢？这个因为有一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我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对吧？那么这一子是怎么生的？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吧？所以这婴孩就是那童女怀孕所生的那一子。所以这是赐给我们的，然后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那么这个政权指的是什么政权呢？就是神国的王权，他要成为天国的君王。这君王就担在玛利亚童女所生的这个婴孩的身上，他要长大，最后。他要在十字架上败坏撒旦魔鬼，他要做成对整个人类的救赎，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他的名要称为是奇妙的，他是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然后，他是成全 Shalom 成全和平的君王。然后，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所以，很多犹太人以为治理的国就是地上的以色列，不是的，他的王权也不是。地上的以色列国的王权，所以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政治化的思考，使他们误解了耶稣基督是天国的王，是神国的掌权者。这神国就不仅仅是血统上的以色列，版图也不仅仅是在这个以色列撒玛利亚这个。加利利这么一个狭小的地区，而是地上的万国都是属神的，所以在地上的万国中间要建立神的国度，所以这地上蒙他拣选的，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那么剩下的这些，就顺从自己的情欲，在撒旦魔鬼的权下，就成了这世界的国。也被抽象为大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这里说他的政权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就是神国、天国的政权这个君王的职分，他要做王直到永远然后这个政权与平安这个平安就是与神和好我们这些因信的人就免除了。我们的这个罪的惩罚，我们要与神和好，就像神起初创造亚当夏娃那一个创造到第七天的安息里边的那样的平安，那样的完美，那样的和谐与神同在，所以这个呢要加增无穷，直到永远，然后，所以他呢就坐在大卫的位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从今直到永远然后这个今不是指的当时这个以赛亚的时代，而是指的主耶稣他所预言的这一位这个天国的君王掌权的时候，然后一直到永远然后万军之耶和华热心必要成就这事。那么，这个神热心成就这事， 从以赛亚先知发出这个预言，其实要等了700多年以后啊，这件事情才成就。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以赛亚书，我们为什么进入到了第9章呢？啊，因为这个第9章和第8章呢，它是这个信息的延续哈。那么我们把它这个继续下来，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图画。如果我们仅停到第8章呢，就感觉到有点卡住了哈。所以在讲到当时的情况的时候，就把这个预言讲到更远的地方啊，这个镜头就是看到近处，再看远处，再看近处，再看远处啊。所以当时的时候是，北国两个国，这个以色列和亚兰来攻击犹大哈。犹大王当时亚哈斯贿赂亚述啊，然后呢，亚述给当时的以色列解了一点围啊，以色列就骄傲，犹大就骄傲了啊，觉得自己得救了。啊，其实不是的，很快亚述就要在更大的势力啊，好像大水洪水淹没一样的，剩下的人就很少了啊，淹到脖子，但是没有在亚述的时候淹死啊。那么这个南国又存在了100多年啊，一直到巴比伦帝国兴起的时候，它彻底不行了，啊，彻底被消灭，彻底被掳走啊，这在律法之下的律法主义之下。啊，这个半跌在那块磐石上，啊，最后就是这个结局。但事情并没有完啊，所以被掳去的又回来了，是吧？又经过了希腊时代，到了罗马时代的时候，神所预言的童女怀孕生子，以马内利，自从神创世以来，要这个在亚当的后裔当中重新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生命。重生，啊，得着新的生命的开始，对吧？是从我们的恩主，从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降世、受难、复活、升天啊，就开始了新的国度的时代。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以赛亚书就停到这儿了。我们看到。这个正像先知以赛亚自己也说了啊，是谁能够从起初就把末后的事言明呢？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仔细看这些经文，再来仔细了解这些历史，我们真的是从心里边产生敬畏，产生敬拜，产生赞美。也产生彻底的降服，彻底的顺服，对吧？这都是应该的，是我们蒙福，不至于这个在无知狂傲，过高估计自己的时候，半跌在那个磐石上。所以我们的祖先也是这样，是吧？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是吧？这个像大学篇，对吧？这个过高的估计了自己，格物就以为有了真理，那么我们研究就觉得我们可以有真理，是吧？然后我们可以诚心啊，可以这个正心诚意啊，可以修身啊，可以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觉得自己有能力这样做，其实那是一个磐石。那是一个网罗，那是一个陷阱，是吧？结果呢，不管是强人啊，还是弱人，都陷在里头，成了假冒伪善，成了一个痛苦的历史，是吧？推翻一朝，再建一朝，再推翻一朝，再建一朝，换汤不换药，一直到今天，对吧？我们看到，只有当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以马内利，啊，他的救恩临到我们。使我们在生命里边与他合一的时候，这才我们有了晨光，才有了盼望。这是真光啊，能照亮我们里边的黑暗。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做一个回应祷告。
OK，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与我们同在，永在，永不放弃人类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感谢你，赞美你，归一切的荣耀于你。也但愿天底下凡有气息的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天父，我们今天的查经团契，我们查经团契，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学习以赛亚书第7到8章。请你赐福以下的时间，以赛亚。小于雅各狮王，耶和华讲：“你违背了我的话，你必被国外的大军击败，国家将被毁去。因为多次的王违背了神的旨意，必然遭到的结果。先知以赛亚又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做拯救的工作，称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为什么人不能与神同在？主要是罪的存在，罪的公家就是死。唯耶稣的宝血才能洗净人类的罪，赦免我们的罪，使人和神重新恢好。但条件必须是因信才能称为义。神通过圣灵怀孕，童女玛利亚生下了耶稣基督，成了人类的救主。先知也预言亚述国必要入侵。第7章以后也讲了。亚述王不依靠耶和华，却去贿赂亚述王，结果这个国就被毁去，百姓被掳。当时的祭司乌利亚做祭司的时候，他只听从世界的王，不遵守神的旨意，丧失了祭司的忠心与神的职责。亚述的入侵如洪水之势，击垮了整个北国。西西家做王也一样，不求耶和华，讨好亚述王，同样的遭遇到这个结果。后西西家王和百姓祷告求向耶和华，神的宽容应允了他们。神派天使一晚上就击杀了亚述18万5千的军队人士，亚述便消沉下去。神也知道人的不可信，但他还是不放弃人类，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永和人类同在。但人类必须以耶和华为圣，因为他是真神。依靠偶像的神，那都是枉然的。还有以色列人脱不开律法，把律法当成了真理，却不信耶稣是弥赛亚。直到当今的以色列人，绝大多数还被这绊脚石绊倒。经上讲过，律法只能让人知罪。但替代不了救赎，唯有因信才能实现。这就是福音的重点，或者就是拯救的唯一的。那些经历过绊倒过的人， 从中醒悟，依靠耶和华，不靠自己的能力的人，才走出幽暗的困境，方可进入神的圣所。让先知也叫门徒再也不要把律法当拯救来教导人，唯有传播因信称义的教导，也要在苦难的时候始事仰望神，不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行。第九章的前段以后也阐述了将要来的弥赛亚的到来，在加利利海讲到救赎的真理，如黑暗中的人看到了光明，摆脱了罪的牢笼，开启了伟大的福音的大功。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从撒玛利亚地直到地极，今天的信息暂到此，愿我们牢记在心。归荣耀于我们天上的父，祷告奉靠恩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